我们现在请Esther 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学道经文。好，请 Esther。
诗篇第111篇1-4节还有9节，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伟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
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普世的欢腾。好，请诸位姐妹。天父，父我们的主啊，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我们在此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献上我们的祈求和祷告。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里引领我们，陪伴我们，也保守着我们。我们也恳请主在这新的一年里继续带领看护保护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慕道的朋友还有家人都能蒙主你的赐福。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更加敬畏渴慕主的心，把我们所有的侍奉都集中在主你所赐福的事上。这感谢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咱们请坐。我们第二首歌请听天使在高唱，这首歌三段我们通唱一遍。好，请 三首歌是爱喜乐生命，这首歌我们唱两段，再唱两遍，再重复一遍副歌。好，请。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用齐声诵读的方式来朗读。大家捋圣经的翻开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请。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那耶稣基督呈现在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在宰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间世事的日子，知道你们的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在创世以前所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李远传道。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做开始祷告。永在的神，今在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能今天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用心灵和诚实你的真理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能得到这样的荣耀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用你长阔高深的爱来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在过去的一年的岁月当中经历你奇妙的恩典。在你的作为当中，我们看见了主你如何的来借着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人来兴旺主你的福音。我们也看见众多的人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殿中，因着你圣灵的奇妙的作为来认识你，更加是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来兴旺你的福音，帮助我们也更加的能看到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如何的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为着新的一年的来到来献上祷告，求主你帮助教会的每一位同工每一位领袖都能有从你而来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恩泽教会将来一年的方向，我们要如何的来走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肢体，我们也献上祷告，在我们没有开口之前你都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今天为着今天还因着身体上面软弱或者说是外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一的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来引领，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我们特别为着于杰的母亲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进入到急救中心，我们也献上祷告。主求你医治他，也求主你亲自来保守和带领他，也让于杰夫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行儿女应当的这样的孝心，也让他们经历到主你奇异的恩典，你的带领你的保守都一直围绕着他们的家庭。为他母亲的这样的身体的恢复目前脱离了生命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我们都献上感恩，也求主你继续来扶持这个家庭。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当他们需要主来呼求你的时候，求主你亲自来应许他们带领他们。我们也为着今天的敬拜，为着我们继续在新的一年当中来寻堂这种蜜堂的侍奉，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来成全，求主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声及无声的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目的，就如我们刚才本来说要背诵经文，但是我们刚才也读了那段经文，第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所讲到的这样的内容，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上帝选择，或者说上帝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过一个神圣，一个圣洁，一个在基督里分别为圣的生活。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会被世界上的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私欲所引诱，而时常的忘记了去遵守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提醒我们的，所教导我们的内容，要我们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其实世俗的这样的一个娱乐，就是要俘虏和抓住一个人的他的注意力。我们不否认它常常会带给我们一些短暂的这样的快乐，可是有的时候这样的快乐又会带给我们一些试探和引诱。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们很自然的会发现，其实当我们去拿电视，我们看电视和我们平时的工作来做对比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被动的去看电视比工作更带有吸引力。休闲的时候，你是更喜欢玩手机呢，还是去读圣经？你更喜欢的去逛这样的一个超市，还是更愿意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呢？或者我们可以说，你更喜欢在平时的时间当中看一些电视剧，或者我们说的这种韩剧，还是你更喜欢来看一些福音的这样的书籍呢？你的手机里面更多存放的是流行的音乐，还是一些赞美诗歌呢？也许在座的你心里会觉得很不平衡，会说平时有一些娱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呢？但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得不要承认，当电视、电影、电子游戏和或者我们说的这些娱乐，或者说这些运动的刺激，让人觉得其实更有吸引力、更兴奋的时候，这些吸引我们的这些有趣的这些东西，跟我们信仰无关的这些事物，常常会驱使我们远离上帝的真理。你还记得圣经指出世界来吸引人的各种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吗？在撒种的比喻当中，主耶稣用布满荆棘的心田来形容人听了道后的反应。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这样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个比喻，主耶稣是在讲一个知道上帝他的真理、听过上帝福音的人，如何一面他心里惦记着世界上的财富，一面又跟随着主的这样的情景。最终由于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的成长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缓慢，一方面慢到你根本都不能察觉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或者他的一种存在，另一方面他对主又是若隐若现，这个人的生命就被完全的挤住了，最终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被全部的给挤了出来，上帝的真理就不在他的心中，并且所有以前他所拥有的这些属灵的生命都枯干了。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就世界我们来看，一切属世界的东西，其价值和意义，这些属物质的东西，不应该在我们属天的生命当中来完全占为统治的地位。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常常的与自己的情欲来征战， 常常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恩惠，问问自己，在生活的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当中，我们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把上帝放在首位，还是把自己和世界放在首位呢？这是需要我们来审查，我们常常借着神的话语来反省的。我们今天查考的彼得前书这一封书信的一开始，彼得就赞美上帝他所赐给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基督徒那么大的这样的恩赐，那么大的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的思想也驱使彼得要开始来谈论这封信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教义来教导那些受了当时在小亚细亚这个区域受到排挤受到压迫的这些基督徒，怎样在这样一个欢迎他的地方来生活。彼得他这样的一个教导其实是依照着一个贯穿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个模式，就是神学滋生出基督徒的一个伦理学，也就是说基督徒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认识，对信仰的委身和经历是判断一件事情对或者错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第十三节经文中，彼得一开始就说了所以，就是在告诉当时的读者，既然你们已经得到了这样救赎极大的好处，这里面包括重生、活泼的盼望和一份确定的属天的这样的基业，你们的生活的方式应该是要与以前不同。虽然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几节经文它并不是非常有逻辑性的这样的一个连接起来，而它要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系列有关上帝的救恩如何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产生改变和伦理的反思。彼得在论述人类的属灵生命和生命的这样属灵的征战的中，他劝勉和教导是建立在上帝的属性他的行动和基础上的。这里的教导并非彼得并非是为了讨好当时的这些听众而做的一些谈论，这里对基督徒的伦理他的指引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盼望，还有一个圣洁，还有一个敬畏上帝，还有一个爱，这每一项其实都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去探讨和思考的。我个人是认为在新译本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第十三节的翻译更贴切一些，所以要预备好你的心，警醒谨慎，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要预备好你们的心，原文是竖起你心思的腰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在象征在这样的象征，它其实是来自在旧约或者说当时他们中东他们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习惯，因为那里的人他们都喜欢穿着长袍就像我们那些我想你们要听过那个传统相声的就是类似那样的一个长马褂长袍子他们在做一些繁重的体力的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这个袍子给收拢起来，会扎在那个腰带上面 他们这样可以让他可以减轻他们的一些事情，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可以更快的去迅速的完成他们的一些工作，让他们行走更快一些啊。所以这里的经文是要强调一个信徒为着这样的一个有力而持久的这样的动力，属灵的这样的能力而积极去做准备。本节经文里面这样的束腰，其实也是在旧约要警戒百姓要随时来警醒审查上帝的作为，并迅速来响应或者说来回应顺服上帝的呼召的意识。这种属灵或者说这种灵里的这种警醒，在新约时代是生活当中一种不可缺少的事情，因为上帝要在个人的这样的心中蛮有能力的去发动上工，人若不警醒就不能跟随上帝的脚步与上帝一同做工，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曾经有位姐妹，她嫁给一个有才的人这个人也非常的有学问，而且他在道德一些人的道德品质上面他非常的优秀。他嫁给了这样一个青年，他们婚后以后非常的甜蜜，也过得非常的好。当结婚第五周年的时候，这个妻子对丈夫说，五年的这样婚姻生活使得我非常的满意，如果你肯信主耶稣我就更满足了。我想在座的很多姐妹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丈夫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信耶稣我差不多都忘记了，其实你和我一样，你不杀人也不放火也不偷东西，只是偶尔的平时说一两句假话，应酬的时候搓两圈麻将而已，那我何必要信耶稣呢？妻子听了这样的话，她心如刀绞，她就到了楼上，来到神的面前来痛哭，来悔改认罪。丈夫呢以为得罪了她，就连忙的就跟上了楼上二楼，就向他夫人来道歉。他的妻子就说，亲爱的，我求上帝赦免我，也请你原谅我，五年来不能叫你看出我是基督徒，我真是万分的惭愧，今后我要基督的生命从我身上发出，做出一个更好的妻子。半年后在一个聚会当中，她的丈夫见证说，我信耶稣，因为我看出信主和不信主的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看到作为基督徒需要警醒谨慎自己心思和行动的重要呢？彼得非常清楚，基督徒也非常很容易的沉迷于这些属世界的这些事物，便忘记了这些属灵生活当中常常的来仰望我们的救主。同时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警醒自守，不要被世界上面一切所表现的这样的美善蒙蔽了双眼。事业上的，实际上这些事业上财富娱乐名誉友情学业与权力等等，都会引诱我们偏离上帝的正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韦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第一问谈到说人生的目的，他的回答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所以当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荣耀上帝的这样的事情来看待的 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谨守警醒，遵行上帝的话语，渴慕效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第十三节的下半节经文谈到说，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的恩典。专心仰望这里指的是一种强烈的期盼，它代表一个满怀信心的一个等候，以及作为行事为人的一种根据和基础。如果基督徒有对主他再来的盼望，我们必然会警醒我们的生活，我们必然会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基础，我们自己就会更加的来顺服上帝的真理，遵行上帝的计划，重新来调整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或者说我们生活的次序先后。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基督他第一次的降临不只是成就了上帝他拯救人类的一个计划，也让在堕落中，在黑暗当中没有指望的我们有了希望。总之，本节经文基督徒要做的就是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去思想上帝他的作为，并顺服他的呼召，然后要不断的保持在灵里的这样的警醒，满怀信心和盼望的等候耶稣基督所再来所带给我们的福分。弟兄姐妹们，在地上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确实不容易。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全家回了一趟国内，旅途上面的这样的一种劳累，包括调整时差，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探亲访友，又加上我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水土不服刚刚去的时候我们老二不舒服，走的时候我们老大又接着又不舒服所以他这样的一种问题确实也影响了我个人平时的灵修生活。我在不知不觉的这种放松警惕的生活当中，也是缺少了与神亲近的时间，而导致我当时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变得更加的软弱，更加的无力。感谢主，他当时借着我们家的师母来提醒我，并让我看见自己对上帝的亏欠。我更是要感谢上帝，当时有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提醒我，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句话当时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不停的浮出。尽管在我们看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似乎是非常的困难，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人攻胜独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基督徒的人生的经历确实也是告诉我们，无论你多么的属灵，多么的在属灵上面健全，也会有软弱情绪低落的时候。因此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之间这种彼此扶持，对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来学习警醒盼望等候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也是主他出于他的恩典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场所。 接下来的第十四节经文一开始，他说到：“你们既做了顺命的儿女。”这就是在提醒读者，你们都是上帝家中的儿女，都应该过一个顺服上帝、顺服天父的生活。这里彼得先用父子的这样一个关系比喻基督徒当顺服天父上帝，然后有接下来的经文以顺服为背景来讲圣洁的生活，就不要效仿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彼得提醒我们顺服上帝并过圣洁的生活，与随从人性的这样的堕落的生活，这样的情欲是两种极端。遵循上帝的旨意和听从我们身体上这种罪残余的罪所带来的引诱是相对立的。紧接着彼得又说，你们从前蒙昧无知，不认识上帝，也不明白他的真理，而放纵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们现在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应该要认清这些情欲它真正的本相，就是要让那些停不下来引诱我们去违背上帝的律法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情欲来停止，而要我们一个每天高举主耶稣的生活来面对我们每天的这样的身心的生命。彼得在此这样的教训表明他很清楚知道基督徒的内心，他知道基督徒他的内心当中还存留着一部分的旧性情，并时常这样的旧性情还会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另一方面他这么说也表示他在同意保罗所主张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私欲这样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认同更是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在成圣的这样的道路上，只有靠着圣灵不断的更新，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才能脱离这样败坏情欲的控制。因此我们可以从第14到第15节经文了解到，彼得劝勉信徒过圣洁的生活是以一个否定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句作为开始的，就不要效仿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而这个否定的陈述是与接下来的第15节经文的肯定的陈述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招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也要圣洁。正如保罗劝勉罗马的这样的基督徒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一样，彼得在这里他也是在劝勉他的读者不要效仿自己从前的私欲。在他们进入上帝的家中之前，那些私欲是完全的掌握着他们的生命，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了顺命的儿女，就应该要学习效仿主耶稣圣洁的生命，正如上帝是圣洁一样。其他的圣经经文也告诉我们，上帝是完全圣洁的，因为他主动引导以色列人与他们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他 期盼自己的子民能反映出他的本性，包括他的圣洁。就如上帝在出埃及记啊这个19章第6节所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都要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这样的道德的啊这样的生活，也让我们真正的能看到，凡事依靠上帝的命令和旨意来生活的人，就被上帝看为圣洁，因为他们的这样的道德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崇高的思想，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上帝他的旨意，来自于上帝的真理。另外第15节经文提到，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也要圣洁，就是要告诉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要告诉我们在每时每刻我们的思想言行都不断的要更新，我们不但要求圣灵来引导自己，避免外在的这样的一种犯罪的生活，更应该求圣灵保守自己的内心，常常要以上帝为乐，追求圣洁的能力。同样在接下来的第6节经文一开始也使用了一个因为，因为这一词又把我们带回到第15节经文所说的人必须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已经讲了关于很多经文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圣洁的内容啊，现在我想让大家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基督徒要追求圣洁？主要追求啊，这圣洁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去读经文，读第16节经文，其实经文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因为圣经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的圣洁因此就成为他子民必须圣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样的命令在旧约都是在重复的出现，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上帝在旧约时代他把以色列从列国中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同样今天的教会也应该要从罪恶的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去服侍上帝。基督徒圣洁的标准和成圣的圣洁的这样的动力，都是因为上帝他自己在道德上的一种完全和绝对的圣洁。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之前也发到迪肯那个群里面，就是周迪克牧师他所写的《追求圣洁》，他里面有一段话也非常的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如何的来追求圣洁。他里面说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近前的农民，一个农夫，虽然按时来刨地、撒种、施肥、耕种，但是他心里面清楚，好的收成是不在于他的努力，而是在于一个外在的力量。他虽然明白自己没有能力使种子发芽生长，也不能使天上下雨，更不能使太阳升起，但他仍然努力去干农活。他是一面仰望上帝祈求他赐福，一面尽本分，知道他若不这样的去施肥，好好的去耕耘，收成必定不会理想。 同样的，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结出一个荣耀神，也要这样的生命，也要像农夫一样来下功夫耕耘。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成为圣洁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但也需要基督徒借着上帝所提供给我们的蒙福之道去努力的追求。我们再看最后的一个部分，这最后的部分的经文，彼得首先他来论述敬畏上帝的基础，然后又劝勉他的读者存敬畏的心来过这样的日子，最后他在思想以这种敬畏之心来过生活的这样的基础。而这次他是从一个读者关于读者他们的救赎这个角这样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简单来说，彼得认为如果基督徒这样的称呼那为一个同视为人这样的一个视同这样的一个救主，不偏待人的这个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的这样主为父，他们最好就当存敬畏的心度过自己在世的这样的一个寄居的日子，因为上帝是完全圣洁的，而且会公平的审判。在圣经中很多有关这样一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劝告，都是以上帝作为一个审判官这样的一个概念来作为一个基础。如果上帝他是一个全能独一圣洁的，人很自然就会反应，就是如果上帝他如果能容忍任何人在他的面前出现，他必定要做出审判，因为他的圣洁令他厌恶罪，不能容忍任何罪的存在。这也正如彼得在之后的经文当中来告诉读者，上帝将要审判活人死人，而且这样的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些经文是根据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是根据这些人的一个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就是一个人与上帝他的关系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样审判就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对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的这样的提醒。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将这样的经文我们读一下好吗？请。
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约人在上面立场，只是个人要进行怎样在上面建造，他紧紧建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便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又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掉，他就要受灾，自己得救，显然得救乃像从前不过一样。好，谢谢大家。所以除此之外，当然彼得也知道在教会里听到他来讲论的人并非全部都是有得救信心的人，他其实也是在警告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们将会因为自己的罪面临最终的审判。
另外，基督徒知道上帝是审判官，他的审判是绝对的公义，这也会驱使我们怀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面对自己每天生活所带给我们的挑战。今天许多的信徒把敬畏上帝作为一个旧约的观念，而认为他在新约当中没有了分量。其实他们忽略了在新约的这样的经文当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这样的经文的显示，也使他们自己过着一种非常贫乏的属灵生活。敬畏上帝一种畏惧上帝的这样的一管教，是良好的一个正当的一个态度，也是新约时代的教会迈向成熟便经历上帝的祝福的一种特征。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从新约的一个经文当中，就是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里面的内容，也很清楚的这样让我们看到一个把敬畏上帝与成圣连接在一起的经文。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作为你们得救的功夫。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敬畏上帝和爱上帝是不冲突的。接下来的第十八节经文，彼得提醒读者，从前你们的生命是你们祖宗所传的这种祖宗所流所传传流虚妄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信靠救赎的上帝，因着上帝的怜悯，他们因着信靠上帝所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并凭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已经得赎，并脱去他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换句话说，彼得最初的读者是从这些虚妄行为中被拯救出来的。经文当中这样脱去，不只是一种逃避的态度，而是一种脱离。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生动的来想象上帝的子民从充满罪恶的这样生活的这样状态当中，被迁移到一种完全来顺服上帝的生活中。接下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子民是以一个价钱被买赎回来的，那个价钱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因此经文的本身也帮助我们明白，一个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他的处境是包括道德上的过错、犯罪，以及深陷在邪恶的虚妄的困境中。曾经有一位国王，那是在希腊的这个国王，他当时立了一个法令，颁布全国，他说凡要干犯这条法令的人，必须是要挖出他的双眼。但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第一个触犯这个法令的就是他的儿子。但是这个王他是公义的，他必须要在人民的面前做一个表率，做一个榜样。于是他来公开的来审问，结果他把他的儿子的一只眼睛挖出来，自己也挖出了一只眼睛，因此也就恩义两全，救了他儿子失明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同样，我们要感谢上帝， 上帝他使人类脱离了罪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唯一的方式和代价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面的这样的代赎。他也用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也满足了上帝他公义的要求。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因着信靠主耶稣，也因着圣灵在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知道自己已经是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是被他的宝血所重价买赎的，我们就应该存着一种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感谢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并且也带给我们一颗愿意去敬畏他的心，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学习和工作中等等这些事情上面来过一个荣耀他、一个圣洁、一个归主荣耀的生活。其次，经文也帮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对主耶稣他所成就救赎恩典的一种自我的审查，也驱使使徒彼得更深的来思考，基督在救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经文中在这末世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指的耶稣第一次降生到他第二次再来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时代。基督是在永恒中蒙选立成为上帝所有选民的唯一的拯救者，所以彼得重申新约时代的基督在人类所得救的这整个过程中，他是占有中心的地位。他指出上帝差派他的儿子降世的这样救赎计划是先前一直都没有实现的，却在这末世才启示给当时的读者以及和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想想，我们比旧约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最后的第二十一节经文，你们也因着他那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叫他蒙他的荣耀的神，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他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彼得从信徒所受的这样的一个恩惠，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显现，讲到你们也因着他，就是说信徒借着基督也能信那宇宙的主宰，这个独一的真神。就如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总之，彼得在二十到二十一节的这样一个重点是在于这样的一句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来反思，我们的信心和盼望确实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你内心的生命对主耶稣他完全的这样的委身，必定会带来一种渴慕效仿主耶稣圣洁的生命，学习他的品行，顺从圣灵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教导。马丁路德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我们在基督里等于称义， 基督在我们里面等于成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样的结果，使得我们的信心有了可靠的根基，我们的盼望也不会落空，这样就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这样的信心和盼望的目标都应该集中在于上帝，都以上帝为对象，为最大的满足。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他所差派的圣灵在信徒心中的工作，使得他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上帝将圣灵赐给基督徒，使我们成圣，也使我们越来越乐意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使我们诚心的顺服，也更加言行一致的来做上帝他圣洁的儿女。我们最后做个总结，我们所敬畏的这位上帝，也是我们永远来信靠的主，因为上帝自永恒中为我们立下了这种救恩的计划，他又为我们去实行了。因此，我们作为主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反映出我们内在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圣洁，不是可能仅仅是一个标准而已。圣洁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生活的方式。信徒逐渐成圣，表明他已经与基督联合，因为没有基督，人不可能过一个圣洁顺服上帝的生活。曾经有位宣教士写过一篇文章，他讲到在他家的后院里面有一棵树，有一个很小的树，树上的叶子是有毒的。当时他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这个孩子抓到什么就喜欢塞在嘴里来嚼嚼，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他自然的把这棵树给拔掉了。可是这棵树的根很深，不久它又长出来，所以这位宣教士不得不常常的来到后院来拔树，他没有其他来除掉这个根的办法，只好每天来观察，一旦发现这棵树长了出来，立即就把它拔掉。同样，住在我们里面的罪就像这棵树一样，需要常常的来被清除，我们需要不断的向罪时，才能过一个远离罪讨神喜悦的生活。今天彼得同样在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招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上帝呼召我们要远离罪，追求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在上帝的面前立志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为主耶稣而活的生命吗？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永恒的三一真神，求你在基督里赐下恩惠，使我们因着信今天愿意追求圣洁的生活。这不是为了过一个积德行善的生活，而是出于感恩的心，求你借着基督的宝血、圣灵和你话语，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命。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唱回忆诗歌。 活着为耶稣。
信息，现在是回是那个迎新的时间，我们这里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好，我看一看，一个是毕月娥，应该念没错，不懂也没错，要站起来大家介绍一下，大家认识一下。
我妈妈介绍一下啊，我妈妈是李月娥，来自中国江苏苏州的。他这一次来美国呢是做短暂的一个停留，为期11个月。他这次呢是第一次到教会，他呢想希望来教会呢来认识了解这个教会，认识那个上帝啊。谢谢大家，
欢迎。第二位是应该是何维，是何维，何维女士有没有在？
大家好，我叫何伟，很感谢雪红带我来这里。经常听到很多很长时间的课程讲中文的，所以感到特别亲切，谢谢大家。
欢迎欢迎。这里还有一位焕翠。
大家好，我叫焕翠，然后是今天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朱丽姐，我是有一次很有缘分，就是我们 hiking 的时候认识，所以她介绍我来这儿。我是那个就是一个月前刚从密西根因为换工作搬到这儿，所以那个还没有能够认识这边的华人朋友，很高兴今天来到这儿，然后就是这样。
欢迎你们，希望以后经常看见你们，经常来这里，把这里当作你们属灵的家。谢谢。下面是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有没有？ 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请站起来介绍，让我们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没有了是吧？那我们下面就是简单的几项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项就是今天的4:45，在主日学教师做主日崇拜程序的培训，因为可能有新的一个做法，请参与领会领师或者招待的弟兄姐妹们准时参加，这个在4:45主日学教室啊。那第二项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春节晚会，就是定于2月15日星期六的晚上5点开始聚餐，晚上7点开始我们就有节目，请大家邀请亲朋好友踊跃参加庆祝。晚会负责人是孟姐姐妹，有事找她。下面就请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